萨斯州奥斯汀警方说，系列包裹炸弹嫌疑人在被警方包围时引爆车内的爆炸装置自杀身亡。
国会议员们对川普总统同意与金正恩见面的决定以及峰会的可能结果看法不一。
川普对特别检察官穆勒主导的通俄调查加紧抨击，共和党宾州选举失利显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会有所斩获。3月2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警方说，系列邮包炸弹袭击案的嫌疑人已经死亡。
当时警察正在一条公路上向他靠近，嫌疑人在自己的车中引爆了爆炸装置。
奥斯汀警察局局长布莱恩·曼利在拂晓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对记者说，当局在星期二夜间充分确定了炸弹袭击嫌疑人的身份，他是一名24岁的白人男子。曼里说，当局发现嫌疑人的汽车停在奥斯汀附近的一家旅店，警方在外守候，等待特殊武器与战术小组抵达现场，希望抓捕嫌疑人。但是在特警组集结好之前，嫌疑人的车辆驶离了旅店。警察局长曼里说，警察跟上了这辆车，这辆车随后停到路边。他说，在奥斯汀警察局的特殊武器与战术小组成员接近这辆车的时候，嫌疑人在车内引爆了一枚炸弹，把我们的一名警察震了回去。我们特警组的一名警察也向嫌疑人开枪，嫌疑人已死，身上有车内引爆炸弹所造成的重伤。曼利局长当时说，他不能讲出嫌疑人的名字，因为一检官仍在验明正身，还需要通知家属。媒体后来报道说，嫌疑人名叫马克·安东尼·康迪克。曼利局长说，调查组包括联邦调查局和烟酒武器爆炸物管理局。调查人员相信，这名男子要为奥斯汀的五起爆炸事件负责。系列爆炸事件最早发生在3月2号，这些事件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当局说还不知道嫌疑人当时是不是正在寄送炸弹的途中，也不确定他是否是一人作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川普总统的一些做法不断引起政局的动荡，他最近加紧抨击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领导的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
之前他在上周突然将国务卿蒂勒森撤职，同时共和党人在上周的宾州议会选举中败北，这可能预示着民主党有可能会在11月份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大有斩获。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最近在新罕布什尔州再次承诺要继续与阿片类药物滥用做斗争。
我们不会休息，直到最后。我会告诉你，这种在美国吸毒成瘾的祸害将停止，它会停止。
解雇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致使美国政坛多日动荡，川普总统于是采取行动，将注意力再次聚焦在政策上。他并且为白宫官员不断被撤换进行辩护。
但总会有变化，我想你们想看到变化，我也想看到不同的想法。刚刚拉里·库德洛来了，我认为拉里将成为杰出的经济顾问。
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等川普的盟友说，现在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更有安全感的总统。
我认为总统意识到他在执政5个月后更加得心应手了。
但其他人则看到了无休止的动荡，这包括分析人士肯·古德。
Americans just don't like chaos.
美国人不喜欢混乱，实际上他们把票投给川普，在很大程度上希望他整顿政府，这是一回事儿。但如果仅仅是一个混乱的领导者，不能把左中右团结起来，而且官员去留似乎也没有什么理论依据，这种情况美国人可能不会喜欢。That's the kind of thing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probably not like.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上周在民主党赢得宾州的特别国会选举后，认为民主党有可能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
我很有信心，相信我们会赢，会赢得巨大胜利，赢得很多席位，这对美国人民有好处。
吉姆·凯斯勒说，中期选举正在变成对川普的全民公决。
我预计共和党人将在中期选举中惨败。
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杰说，如果川普的低民调支持率有所升高，对共和党人会有帮助。
总统目前的工作表现赞同率大约是41%，这不太好。随着经济好转，也许他的支持率会在夏天到来之前提高一些，那对总统的政党会有帮助。
川普最近连续推文抨击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涉俄调查，令人担心他可能会试图将穆勒解职。不过，就连一些共和党人也警告说，这有可能会让川普的总统职位陷入危机。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召开听证会，讨论中国政府不断扩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宣传力。现场情况，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来带我们掌握。怡华。
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是就这个中国的影响力来召开了听证会。那么，主持会议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会呢，他在会议开始呢就谈到了，随着中国的军力还有经济实力的增长呢，目前呢中国的影响力也在全世界开始越来越强大。那么他也谈到是说，这些强大的这个影响力呢，最令人担心的部分，则是中国希望借着这样的影响力的增长，来控制还有这个压制有关于中国舆论还有讨论的这个言论自由的发展。那么他也谈到说呢，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19大曾经表示过，中国呢是希望能够输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不过他说，不管中国是希望输出什么样的中国特色，那么对于他来讲，他认为这些都是共产主义，其实都并没有差别，没有所谓的中国特色这样的东西。那么他还特别谈到说，无论是学术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美国呢目前也逐渐的意识到了中国的这个影响力的不断的渗透在美国的各个社会还有学术领域。那么他们称之为这样的这个影响力呢，称之为是锐实力 （sharp power）。那么他说，目前美国国会也在密切的关注这样有关的发展。那么除了这个有关于中国的影响力之外呢，中国目前也不断的加大在国际间的这个宣传的力度。我们知道呢，最近中国呢政府是宣布了将会撤销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台以及中国国际广播台这三个机构，并且重新改组，称之为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那么对外呢，则统称这样的机构为中国之声 （Voice of China）。那么各界认为呢，这是为了和这个由美国政府所这个出资，美国国会所出资的美国之音来这个作为一个相抗衡的一个角色。那么对此呢，我们也向国会议员询问了有关中国之声有将这个成立的这样的看法。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对于中国之声有什么样的反应。
Well, obviously, China is becoming ever more aggressive.
在扩展影响力方面，中国比以往更具有侵略性。他们试图在全世界各地植入他们的宣传影响力，这将给世界各国带来潜在的破坏威胁。我不希望美国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我们现在必须要注意的。
Disruptive influence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I don't want that to happen inside the United States. So I think it's something that bears watching.
Well, we have Voice of America. They have Voice of China. That is a legitimate and up.
我们有美国之音，他们有中国之声，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希望将讯息传播出去，但他们每年只允许中国人民看35部美国电影。他们剥夺了中国人民观赏影片的权利，也恶劣地影响了美国制片厂的权利。他们为了自己的电影能进入中国市场而相互打压。他们没有勇气制作和西藏有关或任何引起中国不悦的电影。这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表述，让中国的力量破坏美国影视产业是我们的错，我们要负责，我们必须告诉中国，我们要对等，你要全盘接受我们的电影，否则我们将抵制你们的产品。
事实上，除了今天下午这个外委会有关于中国影响力的听证会之外呢，今天上午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也有一场这个听证会，就是有关于这个各国影响力在美国的不断渗透的这个听证会。那么当中也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讨论了中国的影响力。那么出席作证呢，还包括了一位这个来自澳大利亚的这个前这个澳大利亚总理的这个经济顾问，这个John Garnell。 那么他呢曾经就是对于这个目前我们知道这个澳大利亚呢对于中国的影响力在澳大利亚不断的扩 张欲具有相当大的警戒心。那么他也以这个澳大利亚为例的告诉的美国政府国会的议员，告诉他们说这个中国的影响力呢是相当具有这个系统性并且侵略性的这种做法呢，是引起了美国澳洲的政府的相当大的关注。因此他认为美国政府也应该要同等的重视这样的问题。那么对此呢，国会议员也表示，目前美国国会的工作就是要提高民众对于有关议题的关注，同时呢美国政府也必须要想出应对的措施。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脸书5000万用户的个人信息泄露，可能被英国调查公司滥用，影响选举一事持续发酵。剑桥分析的 CEO 周二被公司停职，脸书方面也受到了来自美国国会等机构更多的压力。那么详细的情况，请记者卡拉来介绍。卡拉。
好的，林思恩，其实就在今天下午的3点多钟呢，这个脸书的 CEO 扎克伯格是在脸书上发文，是捋了一下这个事件发生的一个时间线，并且表示呢是自己正在努力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避免这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那么他也说呢，这个脸书是有保护客户数据的责任，他也承认脸书是有所疏失的。那除了表示说公司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外呢，他也表示说今后呢公司需要有三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对所有可能能够获取用户信息的程序来进行更多的调查。第二点呢，就是限制开发商获取数据的权限。第三点呢，就是让用户自己呢能够更清楚哪一些程序能够获取到自己的个人信息。那这也是扎克伯格在事发之后呢第一次来进行表态。那么脸书的员工呢是在昨天和今天两天呢向国会参众两院的司法情报还有商务委员会来进行一个情况的说明。另外呢，也有国会议员表示说，脸书的高层，比如说 CEO 扎克伯格，这些人应该到国会来进行作证。此外呢，马萨诸塞州还有纽约的纽约这两个州的检察官呢，已经表示说要对脸书处理用户数据一事来进行调查。那么他们星期二呢，也向脸书要求来提供脸书和剑桥分析的通讯记录。另外呢，也有消息指这个联邦商务委员会 FTC 已经开始了对脸书的调查。那么调查的内容呢，就是脸书是否违反了曾经与 FTC 签订的同意令的条款，而允许剑桥分析公司使用基于脸书用户张贴的个人信息而得来的个人数据。那么如果 FTC 认为脸书违反了同意令的话呢，可能会面临每项违规每天就有$40,000的罚款。那么脸书呢是否认违反任何的同意令，并且呢是声明是致力于保护用户的信息。我们知道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这个数据泄露事件的发生了，但是呢却引起了极大的广泛的反响。这不仅是因为有可能与总统选举有关啊，也是让人对脸书这样的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平台呢产生了质疑。就此呢，我采访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劳伦斯莱西格，我们来听一听他对这样的事件有什么样的评论。
Well, I think what's critical about the story is that
事件中关键的问题是，最终的数据泄露是通过一个程序，脸书允许开发商获得数据，而没有充分监管这些数据如何被收集、被使用。在这个案例中，即便是脸书发现了数据泄露之后，也没有努力确保这些数据被彻底删除。脸书提出删除数据的要求后是可以进行审计的。脸书这种鼓励获取用户数据的动机，对开发商是否删除数据的漠不关心，这引起了严重的关切。
我们知道这起事件呢，也引起了对政府是否应该加强对个人数据监管的更多的思考。我们知道在欧盟呢，这个5月份将会实行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GDPR。那么这个条例呢，是近30年来数据保护立法的最大的变动，那也是旨在加强对欧盟境内的居民的个人数据和隐私的保护。并且呢是允许像脸书和谷歌这些用户呢对自己的哪些数据被收集以及如何被收集有更多的掌控。那莱西格认为呢，这样的 GDPR 是否能达到效果现在还是未知的，但是美国政府的确应该加强监管。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There needs to be regulation。
归根结底，我们需要法规追究企业由于疏忽而泄露数据的责任。企业一直坚持说他们可以主动做到，不需要监管。我认为这很疯狂。脸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样的公司有不同的动机，有时会相互矛盾。假如有明确的问责条款，如果企业处理数据出现疏忽，政府会追究其责任，企业肯定会更加小心。这不是妖魔化脸书或任何人，而是要承认脸书这样的公司是理性的。理性的定义是由后果决定的。如果处理数据的疏忽不会带来任何后果，那么他们就不会认真处理。
其实近几年呢，脸书一直在面临这方面的压力。欧盟呢就对脸书进行了若干的隐私调查，并且呢是曾被欧盟的司法机构进行指控。那么美国的总统大选之后呢，脸书也被批评是被俄罗斯利用来传播假新闻、干涉大选。那么脸书之后呢，也没有能够成功的解释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在未来避免境外势力的干涉。那么脸书公司在周二呢，公司开的一个内部会议上呢，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这样的高层呢，并没有出席，但是预计呢，他们将会出席周五的脸书的全员大会，并且在市场方面呢，脸书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自从上个周末呢，这个事件曝光之后，在本周脸书的市值已经蒸发了500亿美元。林森，
这是记者卡拉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为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做了辩解。川普已经宣布的高铝关税即将开征，针对中国迫使美国公司转让技术的301条款调查也将结束。那么今天国会的听证会上，议员们都表达了哪些担忧？贸易代表如何解释总统的贸易行动决定？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洵刚刚从听证会上回来，我们请他来谈一谈有关的情况。肖洵你好。
你好，平章。
肖洵，我们知道其实川普总统此前宣布的对钢铝征税的这个决定，在美国的国会内部也是引发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争议哈，是有100多位的众议员曾经联名致信，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担忧。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针对这个钢铝征税这方面的情况，议员和这个贸易代表之间有怎样的互动？
因为这个征税呢，按道理来讲呢，应该是后天就开始生效，但是现在很多细节还没有这个公布，所以这个最主要就是担心这个如果要是全面的这个征税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美国的盟国啊，这造成这方面的影响。那后来那个川普总统在做决定的时候也开了一个口子，说的是可能会有豁免。那先把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就是排除在外，因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现在是在同一个这个贸易自贸协定里边，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在重谈的过程中，说是谈好之前呢，这个就先搁置在这里，他们不算在其中。那么其他的这个国家在哪里呢？还有哪些国家可能会被豁免？今天这个莱特希泽谈到了几个国家，那这也算是一个新的信息。那么就是一方面他就谈到说的是，现在正在跟美国谈的呢，就有澳大利亚，还有欧盟，还有阿根廷。那么接下来有可能谈的还有这个巴西，因为巴西也是向美国钢铁出口比较，出口占的这个份额比较大的一个国家，虽然算不上是美国的这个铁哥们儿或者盟国，那么如果要是把欧盟啊、这个阿根廷还有这个澳大利亚都算进去的话，再加上加拿大和墨西哥，那么这个再加上巴西的话呢，其实就大部分的这个。美国占美国的这个总进口的这个钢的这个生产，这个来源国的差不多就覆盖完。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韩国啊。那么韩国其实在向美国出口的这钢铁呢，也占的份额比较大。那么韩国因为和美国之间也有个韩美自由贸易协定，那么现在也是在谈的过程中，所以这个是不是还要再往后延一下？怎么样？现在这个目前情况都不是很清楚。那么至于怎么样决定呢？这个莱特希泽说这还是要让总统去自己去做决定。那么这个议员呢，实际上表达的担忧主要是在于，一是这个对盟国有没有这个影响，就是关于钢铁和铝这方面的事情。那么他做了这方面解释，就等于说有这样一个情况啊，大概是这样子。
是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的一系列的这个贸易行动很多都是指向中国的哈。那么今天莱特希泽贸易代表在这个听证会上有没有就中国的贸易问题发表什么样的看法？尤其我们很关心的是，为什么在有可能会面临中国方面的报复，而且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本土的商业和这个消费者的同时，川普总统还是要坚持执行这样的一个贸易行动？那么莱特希泽有没有给出什么样的解释？
今天呢，实际上从这是众议院的拨款委员会办的这样一个听证会，明天其实还有一个听证会，就是 这个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罗斯也要将会去这个
作证、
嗯。那么莱特希泽今天在这个他这个拨款委员会的主席叫 Brady 布莱迪呢，他就提到，他就是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开场的时候致辞说，美国这个国家呢成立就是建筑于在这个跟贸易相关的这样成立，因为当时美国和这个英国还有当时之间的这样一个争执，他实际上这个他把这个贸易放在这个经济自由里边的至高的地位，他说贸易自由是经济自由里边最伟大的，而且呢他说这把它比作是美国人身上的基因的一部分，说如果你现在美国却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他说现在美国这个处境是在十字路口，如果站立不动或者甚至是倒退，那么呢等于说就是把美国人身上的这样一个基因就丢掉了。那么他实际上这个话也是对这个川普政府在这个贸易方面采取的一些这个动作，这个关税这方面动作呢，被很多人只做是这样一个保护主义的措施，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当然他也强调了，说的是中国的这个在贸易上面的一些做法和行为是必须要要向他们提出来，要针对，要逼迫他们做改变。那至于这个方法怎么样在这个后面的这个议员呢，也从各个方面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关切也是主要是在于说，如果你要是招致中国报复的话呢，那议员代表的是各个州的这个选民的，每个州每个地区这个选民的这个利益不一样，那么有的是给这个对农业农产品的这个关注比较多，像农业州的这样，现在那个有一个议员他提到说的是今天环球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大概就是说中国有意要在这个大豆进口方面可能要向美国动手，那么他们也提出这方面担忧。另外一个明尼苏达州的一个议员说的是，你美国现在有很多这种小电器已经不生产了，你像 Best Buy 百思买这样一个美国最大电器连锁经营零售商，它实际上的非常依赖进口的这个相当依赖来自中国的这个制造的这样产品，说如果这样的话会对他企业形成什么样的打击影响。那么这个
怎么解释呢？
他说的是在过往的两届政府里面，这个小布什政府和这个奥巴马政府期间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要求中国做出改变，但是没有见效。他说你们提出这些问题都是正确的，但是呢我这个8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贸易赤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没有直接回答，但是就是他有一度呢这个情绪还比较激动，那意思大概给人的感觉就是说的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了，是不是说那你们该舍弃一些这个我不能这样子去做解释，但是呢他没有具体的谈到说为什么样子，但是呢给人这样一个感觉就是说他必须要做这
个，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哈。好的，谢谢肖洵今天做科研博士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好的，谢谢。
2018年有很多女性候选人竞选公职，记者走进伊利诺伊州，了解女性候选人参与党内初选的情况。台湾高雄市长陈菊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说，回顾台湾的民主进程，也展望台美未来更多的合作。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participant.
Challenge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VOA 卫视《美国观察》。德克萨斯州奥斯汀警方说，系列包裹炸弹嫌疑人在被警方包围时引爆车内的爆炸装置，自杀身亡。国会议员们对川普总统同意与金正恩见面谈判的智慧以及峰会的可能结果看法不一。美联储周三召开政策会议后，将利率上调0.25%，上调后利率仍然处于历史较低水平。美国国会议员们对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以缓和两国核紧张关系，以及这种会晤可能产生的结果是否明智，存在很大的分歧。我们来看记者鲍曼的报道。
川金会是一次平生难逢的扭转核对抗危局的机会吗？还是一个愚蠢的赌博？在国会山，议员们见仁见智，有些人保持乐观态度。
My view is go big.
我们的观点是立志做大事，结束朝鲜战争。我认为他与朝鲜领导人的会晤是避免战争的最后的最佳机会。
其他人则深表怀疑。
我不确定总统应当一开始就会晤金正恩，我不确定我会给金正恩这个好处，让别人看到他和美国总统在一起。
肯尼迪参议员对金正恩会让朝鲜去核化，或者他将信守放弃朝鲜核项目的承诺表示怀疑。即使真达成协议，他还对如何验证朝鲜的去核化提出疑问。
I support the most drastic.
我支持对朝鲜实施所能采取的最严厉的制裁。我希望运用严厉制裁打残金正恩。
Sanctions that he coughs up bones.
与此同时，很多民主党议员怀疑川普行政当局是否对这次可能是自从里根总统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1980年代举行的会晤后最重要的核峰会做好了准备。
And we're talking about the highest level.
我们谈论的是现代最高层级攸关生死的核谈判。我们没有国务卿，我们没有相关的领导人物，我们对国家安全顾问到总统本人都有疑问。这届行政当局一片混乱。
参议院预计将在下个月投票表决，决定是否批准川普提名的人选。现任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接任国务卿。
我今天会晤了蓬佩奥，我认为他们正在制定会谈计划，这个目标是正确的目标，让朝鲜彻底放弃他们的核项目。韩国没有核项目，日本也没有。
朝鲜官方媒体还没有承认正在讨论筹划川金会。如果川普政府和平壤当局在峰会前有任何的初步磋商，他们也会在远离公众视线的情况下举行。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愿意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后，朝鲜官方的朝中社发表评论说，朝鲜和韩国的和解氛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还说跟美国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我们现在就通过电话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我们知道就在朝中社发表评论之际，朝鲜、韩国以及美国的代表是在芬兰举行了会议。美国国务院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样最新的说明？此外，芬兰会议有什么样的重要看点呢？
好了，在芬兰举行的所谓一轨办呢，也就是半官方性质的对话，出席者包括朝鲜外务省北美局的副局长崔康日、前美国驻韩国大使斯蒂芬斯以及前韩国驻日本与驻中国大使。那它的重要意义在于 这个会谈有助于朝核问题回到外交轨道。芬兰的外交部总干事说，这次会议呢，有助于减少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的气氛。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呢，芬兰外交部的总干事怎么说。
To 21st March, participan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PRK,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从三月二十到二十一号，来自美国、朝鲜、韩国以及联合国与欧洲的观察员，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会面。
Series of academic sessions over many years that have explored approaches to building confidence and reducing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这次会议是一系列学术会议之一。多年来，这一系列会议在探索办法，希望让各方建立互信，并减少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最近，朝鲜半岛的局势出现乐观的发展。这次会议的气氛很积极，与会者进行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交流。
Participants expressed their appreciation to the Finnish Foreign Ministry for graciously hosting the conference. Thank you.
尽管包括芬兰对话在内的一些外交进展令人感到鼓舞，但是呢，这并不代表美国和朝鲜已经敲定美朝直接会谈将在芬兰举行。有分析说，美国与韩国的专家呢，有意借助这个场合，在朝韩、朝美两场首脑会之前呢，了解平壤在无核化方面的意图。美国代表也可能在美国与朝鲜政府之间扮演某种的桥梁作用。过去几年呢，尽管华盛顿和平壤的官方对话中断，但是所谓的一轨半的对话多次在第三国举行。除了这次芬兰的会谈，上个周末朝鲜外相李永浩刚刚结束了对瑞典为期三天的访问，并且和瑞典外长举行会谈。这位认为是为川普和金正恩之间的可能会谈来做准备。我们知道，瑞典和朝鲜呢有外交关系，也是代表美国利益、代表美国交涉朝鲜有关事宜的中间人。另外，美国国务院对于有报道指出，美国和朝鲜之间正在讨论有关释放三名被平壤关押的美国人质的事宜呢，并不正确。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怎么说？
我认为这只是纯粹的臆测。我们很乐意让美国公民平安返回美国，这是川普政府的重要优先事项。不过，就我们所知，美国和朝鲜之间并没有举行这种会晤。尽管我要明确地说，希望美国公民返回家园。
美国副国务卿沙利文最近在国务院会晤了来访的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以及韩国外交部部长康宗和，讨论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以及韩国与朝鲜之间以及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可能首脑会谈。我们可以看出，围绕朝核问题的外交接触正在频繁进行。平章
的连线报道。
星期三，美联储宣布了2018年的第一次加息，幅度是25个基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举行了上任后的首次例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下面我们连线记者尼亚，请他来带来进一步的报道。尼亚。
好的，林森。那么美联储今天下午是宣布了将基准利率调高25个基点。基点目标区间上调至1.5%至1.75%，那么这与外界预测保持是一致的。这是美联储在今年的第一次加息。那么在美联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以12个月为衡量的整体通胀率和不含食品和能源价格的通胀指标将维持在低于2%的水平上。而美联储预计在最近的几个月，整体通胀率会逐渐走高，那么中期会在2%左右稳定下来。而今天也是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那么他在会议中表示，基于通胀率和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他对经济的展望比较乐观。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unemployment rate remained low in February at 4.1%, while the labor force
失业率持续走低，在二月保持在4.1%的状态。美国劳工参与率上升，在过去的四年中，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基本保持不变。基于我们国家人口变老的状况施加的负面压力，这是一个有好的发展迹象。我们预期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 尽管美国家庭支出和商业投资在今年初呈现走缓趋势，但是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长强劲，基本的支撑需求保持稳固。
是的，那么鲍威尔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如果加息速度太慢，美联储可能在未来考虑决定加速，那么这将也许对经济是一个风险。那么他也澄清并没有计划改变缩表负债并没有计划缩减负债资产表的计划。与此同时，对于近几年内美国的生产增长率陷入滞带的现状，鲍威尔表示，税务在经济投资上的改变也许能够增加投资的数量，减少边际税率，也就是高收入人群的征收的税务，会增加美国劳动参与率。那么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有记者提问川普政府最近的贸易政策加征的关税是否会改变美联储的政策走向。那么鲍威尔认为美联储不做贸易政策相关的调整，但是他们已经向当权政府提出了担忧。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A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this FOMC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中，与会者提出了相关问题。如果我能对比做出总结的话，首先，贸易政策方面不会对当下的经济状况有影响。第二，几位委员对于他们与美国的商业领袖的交流做了报告，表示贸易政策已经成为他们对于未来美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
是的，那么在后面的记者也有追问，那么他是否会担心中国方面的报复行为针对美国的贸易方面的政策，对未来的经济走向有没有担心？那么鲍威尔也表示，他同样以同样的回答记者，他们是做金融政策，并不经济和金融政策并不会做贸易相关的调整。那么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消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记者尼亚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美国有很多专家称2018年是女性年，因为呢有很多的女性在竞选国家级的公职。不过在11月的大选之前，这些女性的候选人必须先闯过党内的初选关。
在伊利诺伊州的第六选区，五名女性和两名男性争取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那么民主党的女性候选人星期二能否脱颖而出呢？一起来看报道。
页面也狂热了，
其实投票站就要关闭了。卡罗尔·切尼在争取最后一分钟前来投票的选民，这是他第一次竞选国家级公职，代表伊利诺伊州的国会众议员。
天很冷，但很兴奋。
民主党候选人蜂拥挤入初选战场，有两名男性，还有破天荒的五名女性。
推特疯狂了，我们的脸书页面也狂热了。女性看到对她们来说很重要的权利和事务在华盛顿得到不应有的代表，对此她们受够了。
竞选活动在去年如火如荼地展开，民主党人说，现任共和党籍众议员彼得·罗斯卡姆的立场对本选区来说变得太保守了。两年前，这个选区投给希拉里·克林顿的选票比投给唐纳德·川普的选票多出7个百分点，这让很多人看到了在本选区打败共和党人的希望。
川普为我国做了两件出色的事情，他让每个人都投入政治，他开始了我也是运动。
我也是运动和去年的妇女大游行把女性动员了起来，不仅是在伊利诺伊，而且是在全国。宣布竞选公职的女性人数之多令人称奇，选民们知道女性占美国人口一半以上，但是国会只有1/5的议员是女性。
性别只有两个，我们应当有平等的代表权，看到有这么多的女性出来参选，这太棒了。
但是女性参政的热度会转化为国会议席吗？投票站关闭了，谁是赢家？创业家和科学家肖恩·卡斯滕：
我们要为11月的选举做好准备。我觉得我不是夸张，我要说，这将是全国最受欢迎的竞选之一。
对第六选区来说，女性年并没有成为现实。不过，这一年是不是民主党年呢？肖恩·卡斯滕将出战连任6届的共和党议员彼得·罗斯卡姆，鹿死谁手？11月6日将见分晓。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伊利诺伊州惠顿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说，如果顺利，可能实现美韩朝三国峰会。美国学者对平壤与华盛顿达成去核化协议的前景并不乐观。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国所进行的投资开撕。他们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和我们的直观
他说出的那么强烈的观点。
什么什么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青少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放映的收看。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朝鲜半岛问题的对话正在取得进展，如果顺利的话，甚至可能实现美韩朝三国的首脑峰会。韩国民众对川普与金正恩可能会面，最终解决朝鲜半岛僵局也日益感到非常的乐观。不过美国关注朝鲜半岛问题的学者对平壤与华盛顿达成去核化协议的前景并不乐观，认为平壤可能不相信华盛顿会履行协议。今天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博士来分析。怀兹博士在节目中讲英语，你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欢迎怀兹博士。怀兹博士，刚才我们提到韩国总统文在寅说朝鲜半岛的现在这个关于要这个对话的这个问题啊，是取得了进展，如果进展的顺利的话呢，甚至可能会促成韩国、朝鲜还有美国这样的一个三国的这样的首脑峰会，你怎么看？是否有这种可能性？
这个很明显的，当然是韩国政府希望看到的，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美国和朝韩自己谈而不考虑韩国的利益，所以我了解为什么文在寅总统希望能够看到三方的峰会。另外，这个其实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这样子才能让韩国知道说呢，我们不会牺牲他们。那当然呢，朝鲜呢要完成任何安排，要答应任何安排的话呢，也一定要和两国都谈。而我觉得朝鲜的政府呢就会想要避免这种情况他们可能会希望呢能够在美国和韩国之间挑拨离间这个可能也会让中国呀、日本呢还有俄罗斯呢也会想要参与进来，因为之前的形式就是六方会谈，让这六个国家都在谈判桌上有同等的地位。
怀兹博士，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假如实现这样三国这样的首脑的峰会呢，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他本人所希望看到的，也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但是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怎么说呢？这样说吧，可能性美国和朝鲜要谈呢，这个其实是还不明朗的还不是完全确定的，大家还是怀疑 朝鲜呢现在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有可能最后一刻呢才不答应，然后呢要让韩国再进来的话呢，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变成三方，每一方都有可能会否决。所以在原则上来看呢，是一个好点子，但是实际上操作起来，我觉得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嗯，怀兹博士，我注意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叫做 John Mearsheimer。接受韩联社采访的时候表示说，朝鲜呢是不可能放弃核武器项目的，因为呢他们没有理由相信美国会与他们达成任何的去核化的协议。你同意他的这种观点吗？那么美国要提出什么样的条件，朝鲜才有可能放弃核武器？
Right.John Mearsheimer
是的，这位教授呢，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啊，他是在国际关系上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啊，他在中国学者的圈里呢也非常受欢迎。他说呢，各个国家呢只会照自己利益来做事，他们一定会最大化他们自己的安全，而且不会关心意识形态或者是价值观啊等等。所以把这个呢套在朝鲜的问题之上呢，就有出了这么一个结论呢，就是说朝鲜呢他们有核武可以保护确保他们的安全，而如果是用其他的安排的话呢，就比较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军事上的安全。但是另一方面呢，如果朝鲜呢放弃核武，那他不会得到任何的安全，但是他会有经济上的联系啊，跟世界上有更大的经济上还有社会上的利益，所以这个是算是一个折价。而美国要求的呢是非常清楚的，因为这个已经是好几十年来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要朝鲜完全的结束他们的核武器项目，是完全可以核实的，要有人可以到现场去核实，而且是不可逆的，就说他们不能把这个核反应堆关起来而已要把它完全摧毁，而这个立场很清楚那但是有可能的呢，就是美国可能会一开始呢同意一些这个妥协，比如说呢朝鲜呢先停止核武的测试，或者是一些敏感的这个材料的进出口先停止。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川普的政府和之前的美国政府一样呢，他们还是用这种要完全可核实的，而且呢是不可逆的这种要求。那么中国政府呢，他并没有完全支持，所以中国现在呢是愿意有些妥协的，但是美国政府呢还不愿意啊。
嗯，美国之音驻首尔的记者采访了韩国的一些民众，韩国的这些民众啊，似乎对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可能的会面，而最终解决朝鲜半岛的局势，而实现和平，感到非常的乐观。为什么韩国人是非常的乐观，但是美国的学者呢，却是不这么乐观？
I'm not.
我不知道这样子的这个访问呢是多有代表性大部分的韩国的这个南韩的学者呢不见得都是乐观的，他们可能是抱有希望他们很明显的认为如果美国跟韩国美国跟朝鲜呢可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解决这个核武器的问题的分歧的话呢，那韩国是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利益的，比如说他们之间的这个家人的关系呀，经济的关系呀，可以降低半岛上的紧张关系，或者最后可以呢带来统一。所以呢我知道有些韩国的学者是抱持怀疑态度的，而 美国这里其实有些学者呢是乐观的啊，所以很难说所有美国的学者在一边，韩国的这个学者在另外一边。而我现在呢看到的呢，就是其实中国的学者呢也是有些是乐观，有些是悲观，有些就是坦白说不知道。
我们注意到这个韩国外务部啊曾经表示，也就是在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说三方峰会都有可能之前，他们说有关对朝鲜的制裁只有平壤在无核化方面采取了具体的行动或者是步骤之后才能逐步的缓解对朝鲜的制裁，而不是简单的就是说啊我要回到谈判桌上了，那么我们就来减缓这个制裁。那么如果平壤愿意合作的话，所能采取的第一个具体步骤在你看来应该是什么？
Right.That's very good from the U.S.
是的，这个对美国来说呢是很好的。这边大家的恐惧就是啊，朝鲜可能会说，跟韩国说，哎，我们要这个降低紧张关系，要加强家人之间的关系，要做一些联合的经济的项目，我们就先这么做吧，就忘了核的问题。这个就会让朝鲜呢继续拥有核武器，这个是美国最担心的。但是到目前为止，韩国政府呢都是非常强硬的，说朝鲜一定要先放弃它的核武，这样是很好的。那至于制裁的问题啊，美国和韩国都对朝鲜有非常多的制裁，但是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制裁，所以是有这种可能，就是韩国可能会缓解一些制裁，而美国不需要去缓解。但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没有看到朝这个方向走的迹象啊。这个是中国想要见到的，但是美国政府会担心。
最初的时候是在这个平昌冬奥会上，那么出现了就是说韩朝可能会举行峰会的这样的迹象。然后呢就是川普总统就表示愿意与金正恩见面。那么现在呢韩国的总统文在寅啊对这个三方的峰会首脑会又感到非常乐观了。那么在这个是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之间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双边的会面，还有文在寅总统提出的这个三方的会面，你认为哪一个应该是在先，或者是你认为哪一个可能会最先实现？
看起来最有可能的就是不是一个双边的会议啊，就说只跟韩国谈或者是只跟美国谈，要处理这个问题呢你如果一开始就用三方的话呢，在后勤来说呢是会比较容易的，所以这个三方呢应该是比较有可能的。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啊，朝鲜呢可能还是会想要给美国跟韩国之间的挑拨离间，那另外中国、日本、俄罗斯可能也会反对，而文在寅和朝鲜的领导人之间峰会的话呢可能是最容易的，因为有很多问题是他们想要解决的，而且在后勤上呢也比较容易，他们可以在边境上见面。而川金会呢比较难说一点，因为你们之前就要先决定他们要谈什么，还有要在哪里见面呢，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可能性啊。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可能性就是先会有三方会谈，那但是最有可能的应该是文在寅跟朝鲜先谈。
那么如果这个三方的首脑会真的成为现实，那么最后这个三国的这样的一个峰会成为日后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固定的平台，就如同几年前的这个六方会谈一样，那么北京显然就被边缘化了，失去了与华盛顿交往的一个重大的筹码，这将如何影响美中关系？
Well,
是的，中方到目前为止的立场，并不是去反对这个峰会啊，它其实是鼓励的。因为过去呢，中国可能就会反对了，他可能会希望呢，中国一定要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我觉得中国政府非常的担心啊，可能会有军事的冲突，也就是美国跟朝鲜之间会有军事冲突，或者是在中国的边境上呢会有这个军事的问题，所以他们可能会接受，觉得说这个是很有用的第一步啊，然后之后呢这个对谈呢可以范围可以扩大。我们其实有很多问题都还没有谈了，就是美中关系当中还有很多问题会影响北京的判断啊，比如说呢最近有贸易的问题呀、等等啊，所以还不清楚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
好了，怀兹博士，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非常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政治军事分析主任理查德·怀兹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台湾高雄市长陈菊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说，回顾台湾的民主进程，也展望美台未来更多的合作，共同捍卫印太地区的和平。
台湾高雄市长陈菊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发表演说，以自身四十年来的政治经历和在高雄执政的十二年经验，回顾台湾的民主进程与转型。陈菊强调，台湾曾经历数十年威权统治，今日的民主得来不易，是好几代人努力的结果。台湾在巩固民主和面对外国威胁的同时，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陈菊呼吁有共同民主价值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给予台湾更多空间与合作。
维持台湾的民主对整个亚洲是非常的重要，不但符合台湾跟美国共同的利益，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希望美国跟台湾能够紧密的合作，来共同捍卫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乃至我想全世界，我们期待和平。
陈菊说，台湾不能依赖美国扮演国际正义的角色，而是需要加强国防自卫的能力，以及台湾人民在经济发展上的竞争力，确保台湾拥有足够实力，才能捍卫台湾的生活方式与价值。
今天台湾不能够完全依赖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我们有期待，但是不能依赖。所以我会觉得台湾怎么样子，我说过我们必须增加自卫的能力。
蔡英文陈菊说，四十年来女性从台湾政坛崛起，包括现任总统、高雄市长和四成国会议员都是女性。台湾的民主自由引发香港、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各国年轻人的向往，形成新的亚洲价值。陈菊表示，两岸关系渴望在民进党执政下通过交流沟通获取进展，其中一个原因是民进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没有历史枷锁。
两岸的关系在过去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有很多恩怨情仇，但是民主进步党跟中国共产党，我们没有过去历史的恩怨，只是在对未来现阶段认知上有一些不同。所以作为一个城市的市长，从过去到现在，我都主张两岸之间开放交流沟通。
陈菊星期三全天安排私人行程，据了解他可能拜会美国高级官员和国会议员，但这个计划可能因华盛顿大雪受影响，联邦政府星期三因大雪警报停办一天。
谢谢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